微微荧光点亮心窗，支持网络上好听的声音。我是单文杰。萤火虫网络电台，
我们喜欢一件东西能喜欢多久？
我好喜欢你哦。
一首歌听了几天也就腻了，一种饮料喝了几个月也该换了。这里的声音你会不会一直听下去直到永远？
想要一天24个小时守在你身
旁。 Firefly Radio 萤火虫网络电台。
这些年来我忙碌漂移居无定所，我曾经迷惑甚至迷失，
我走了，
我开始怀疑自己所拥有的，
正如我轻轻的来，
是不是我当初的坚持经历，
我轻轻的招手，
于是
作别西天的云彩，
我把空荡荡的身体继续游走。
生活中我们总有自己的表达，深蓝小说馆和您分享寂寞的深蓝夜心情。
又到了深蓝小说馆的时间，杨宇将会和你一起来听人生故事。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如果你有想说的话或者想表达的情感，都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联络到我。新浪微博上搜索 DJ 杨宇加 V 的账号，或者呢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搜索 DJ 杨宇，关注杨宇的订阅号，我会在第一时间来和各位联络的。今天在我们的神蓝小说馆当中呢，杨宇又要和大家来分享两则关于爱情的人生故事啊。如果说你也希望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写成文字来投稿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刚才的两种方式来联络到杨宇，我也会用自己的声音和自己的制作来把你的人生故事重新的进行演绎。那今天我们节目的开场第一首歌曲就来呼应一下我们今天的两则人生故事的主题吧，来自李圣杰的新歌《我们相爱吧》。歌曲之后进入第一个人生故事，题目叫做《一颗黄豆能走多远》。
让阳光给我坚定的目光，准备见你的路上带着真心一出发。幸福在挑选对的对象，所以从来不轻易渴望，我却为你而疯狂，超过我的想象，你也都知道吗？爱是唯一的解答，最美丽的回答，你愿意的下一秒，就让我们相爱吧。大方的曝光，连人们都一样，所有情歌都在唱，我对你的想象，你确定的下一秒，就让轻易渴望，我却为你而疯狂，
知道吗？爱是唯一的解答，更美丽的回答，你愿意的下一秒，就让我们相爱吧。大方的曝光，恋人们都一样，所有情歌都在唱，我对你的想象，你决定的下
这些年来，我忙碌、漂移、居无定所。我曾经迷惑，
轻轻的
甚至迷失。
我走了。
我开始怀疑自己所拥有的。
正如我轻轻的来，
是不是我当初的坚持及梦想？
我轻轻的招手，
于是
作别西天的云彩。
我把空荡荡的身体继续游走。
生活中，我们总有自己的表达。深蓝小说馆和您分享寂寞的深蓝夜心情。网络微小说一颗黄豆能走多远。东陵街七巷每天晚上12点准时有人在跳绳，绳子一下又一下击打地面，发出声响。那是巷口豆浆店的陈西西，他的身体随着韵律抽动，而陈西西减肥的迫切和决心打动了很多原本打算出声制止他的邻居，只有一个人例外。这个人每天晚上12点去豆浆店要一杯特别留给他的豆浆，而他的三言两语就能击溃陈西西高涨的减肥情绪。陈西西，肥胖呢是一种遗传病，无药可医的。陈西西，夜间地心引力更厉害，你的脸皮在20次律动后会急剧地被地心引力拉至松弛0.5厘米。陈西西停止了跳绳，给了他一个白眼。人只有在熟悉的人面前才会松弛，素日端着的品德和礼仪被抛诸脑后。王大中平日待人极为和善，而他的尖酸刻薄只会用在陈西西的身上。王大中以卖图书插画为生，昼伏夜出，每天以一杯午夜12点的豆浆开始他的生活。没有一间豆浆店会营业至午夜12点，而陈西西的豆浆营业时间呢，是每天早晨6点至傍晚5点。太阳下山后他就关门了，在厨房里泡黄豆，而只有王大中才有午夜12点买豆浆的权利。王大中是一个豆浆爱好者，他心满意足地抿了一口豆浆，然后发出了赞叹。
26岁的程西西身形微微发胖，落入人群立刻淹没，无迹可寻。但他的这间豆浆店，有人愿意赶40分钟的路程，越过大半个城市来光顾。程西西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大部分时间都在和黄豆相处。一个人能够把原本不太擅长的事情经营得很出色，理由只有一个，因为他热爱着这件事。陈西西专心地在厨房挑豆子，把选好的豆子倒入水中后，窝进沙发，打开电视。他时常在电视前睡着，他给自己定好闹钟，11:40准时会响起，然后拿上跳绳，在店门口等待王大钟。给王大钟的豆浆是每天的最后一杯。王大钟一天开始的时候，正好是程西西一天的结束。东陵街每一个人都好奇，程西西大学毕业后，为什么会回到这座小城开一间豆浆店呢？他们于是就去询问程西西的好友王大钟。王大钟耸耸肩，程西西从小就喜欢黄豆，喜欢用黄豆做各种食物，但是陈西西为什么喜欢，王大钟也不明白。世上有许许多多的怪人，自然就有许许多多奇怪的嗜好。其实只有陈西西心里清楚，王大钟是他人生的最大的秘密。在程西西眼里，王大钟才是最奇怪的人。还是少年的时候，王大钟已经代表这座城市获得几次著名的美术比赛大奖，但他却拒绝了美院的录取，去上海读建筑，又在毕业后回来做图书插画。王大钟总是在跌破街坊邻居眼镜的选择。他16岁起跟程西西出双入对，作为少年天才的早恋对象，程西西未免过于平庸。随即又有好事者发现，王大钟和程西西只是死党。王大钟换了一个又一个女朋友，身边始终亮着一个特大号发光体，那就是程西西。陈西西从16岁的时候就喜欢王大钟，王大钟却始终浑然不觉。如果用一种比喻来比喻的话，王大钟就是水母一样的生物，表面上呢柔顺易静，实际上冷淡抗拒。陈西西一直冷眼旁观其他女生如飞蛾扑火般涌入王大钟的世界。时光像一张筛网，在王大钟的世界里，渐渐的就只剩下程西西一个人了。程西西从小就是一个毫无优势的女孩，但是在王大钟的世界里，她是唯一一个能将一小把黄豆变成豆浆、豆腐甚至腐乳的女人。因为程西西最擅长的就是等待。
第一次听说你到来，我笑着眼泪就掉下来。第一次听见你心跳，我的心也紧张了起来。妈妈说你哦越来越淘气，常常在她快睡着的时候提醒她。叔叔阿姨都在把你猜，究竟是个男孩还 是个女孩。啦啦啦啦啦。是上天的恩赐，最美的天使。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此刻我多想多想亲吻你的脸。健康是我们的祈祷，你的快乐是我们的愿望，你的现在是我们的未来，你的未来是我们的现在。哒哒哒哒上天的恩赐，最美的天使。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爱让我们在一起，永远不分离。啦啦啦啦。
网络微小说，一颗黄豆能走多远？一个夏夜，陈西西如往常一样，等待王大中的来临。但墙上的时钟从12点一直跳到凌晨2点，王大中都没有出现。陈西西疲倦地关上门，爬上床。他听见自己心室里血液慌乱的流动，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第三天，王大中果然带着一个女孩来买了2杯豆浆，并没有停留。陈西西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女孩，也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王大中。王大中始终注视着那个女孩的神情，好像眼睛里可以开出一朵花来。王大中把女孩送走以后，又回到了豆浆店里。他郑重其事地说了一句话，令陈西西的眼睛瞬间模糊不清。王大中说：陈西西，我说不定要结婚了。陈西西真希望王大中头上那一盏吊灯落下来砸爆他的头。王大中摸了摸陈西西的头说：小黄豆，你也要抓紧咯。16岁时候的陈西西像一颗不起眼的黄豆，含胸低头，每天在东陵街十字路口遇见王大中。他从不跟王大中打招呼，那些这座城市风头正劲的少年们与他的人生遥不可及。有一天，王大中忽然叫住了陈西西说：哎，你做我的模特好不好？于是在王大中的画作里有了另一个陈西西。许多年来，陈西西照了无数遍镜子，都找不出那个陈西西。他 相信，坚持可以到达终点。每个城市都有寻常人无法融入的优秀少年的圈子，王大中却一直在自己的身边。但这个女孩的出现，打破了陈希希原来小心经营的那个世界。就在那个午夜，王大中如常地来到陈希希的豆浆店。他十分惊讶地发现大门紧锁，于是他拿出手机拨了陈希希的号码，电话关机。王大中阵阵，这是第一次陈希希的世界向他关上了大门。他有些莫名其妙，莫名惆怅。陈希希即使生病也不会忘了给他准备一杯豆浆的，这个发现令他有些愧疚担心。他想陈希希一定是生了重病。早晨八点精神奕奕地给客人打包豆浆的陈希希倒是令王大中惊讶，他愤愤地质问陈希希说，为什么不给我留豆浆？陈希希十分平静地看着王大中说，因为我要谈恋爱，要保养皮肤，我怎么能在11点之前不睡觉呢？王大中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认识陈希希那么多年，这是陈希希第一次说自己要谈恋爱了。你不是一直在和黄豆谈恋爱吗？王大中讥笑陈希希，而陈希希毫不动容，淡淡地说，你要喝就像其他人那样每天在我的营业时间来吧。王大中的心里突然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烦躁，他向女朋友张小雅抱怨陈希希的事情。张小雅定定地看着他说，你是因为自己不再享受那杯豆浆的特权而难过，还是因为陈希希不在乎你了呢？听着这话，王大中瞬间石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是一个暴雨倾盆的午后，陈希希坐在一间咖啡室里面，他在做一件王大中向来认为很土的事情，相亲。临行前，陈希希对强烈反对的王大中说，差不多的话就是这个人了。王大中想说几句嘲讽的话，却被陈希希一句话就呛了回去，不是你让我抓紧的吗？陈希希和相亲的男人在卡座里显了长久的沉默，为了避免尴尬，男人端起咖啡深深地嗅了一口，说，我一直很喜欢咖啡豆的味道，你呢？黄豆呗。陈希希的话匣子突然就被黄豆的话题给打开了。他向这个男人介绍，黄豆可以做豆制品，发豆芽，酱油。男人打断了陈希希，说，你喜欢黄豆啊？我还以为你要和我讲的是豆浆呢。陈希希愣住了，笑着说，每个人都以为豆浆是豆浆店的事，可是豆浆店的主角明明就是黄豆呀。知道吗？黄豆是最了不起的豆子，在食物的世界里，只有它几乎横跨了所有的领域，不但可以磨豆浆，还可以做素肉，可以炼油。那个男人笑着说，听起来黄豆好像很累呀。很累，感觉好像一直在饮食界奔跑，不知道可以走多远呢。陈希希也笑了，我从16岁开始喜欢一个男孩，也像一颗黄豆那么累。这么多年来，陈希希第一次向一个陌生男人吐露自己的心迹，他把自己的心雪藏得太久太久了， 现在他坚持的力量在消退。王大中第一次和女孩子约会是陈希希去帮忙递的情书，在上海他陪女友看流星着凉发烧了，是陈希希陪着王大中打的点滴，给他熬病号粥。王大中要回故乡，他放弃了上海优越的工作尾随着，所以陈希希是王大中的朋友、保姆和随从。因为王大中喜欢豆浆，他立志要做最好喝的豆浆，因为喜欢的人，才成就了那一间豆浆店。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呢？这个男人动容地问道。黄豆也不是十全十能的呀，我只知道去爱，而不知道如何说爱。况且，爱一个人不是应该让他爱更好的吗？陈希希的眼泪夺眶而出，而那一刻，陈希希好像一块正在融化的冰。
不情不愿的夏天，撅着嘴的小窗帘，我的心思有谁真的懂？不是装可怜，和你约好的那些都是不能说的小感觉。你说手心的那块糖会融化我的世界，
这些年来我忙碌漂移居无定所，我曾经迷惑甚至迷失，
我走了，
我开始怀疑自己所拥有的，
正如我轻轻地来，
是不是我当初的坚持经历，
我轻轻地招手，
于是
作别西天的云彩，
我把空荡荡的身体继续游走。
生活中我们总有自己的表达，深蓝小说馆和您分享 寂寞的深蓝夜心情。网络微小说，如果爱情记得青海湖。苏一凡不是属于曲麻河的人，林亚如不用抬头看他就已经知道了这个事实。苏一凡的手指太过纤细苍白，他的嘴唇太过紫红，他的表情太过丰富，他的怜悯太过赤裸露骨。事实证明没错，不到一块冰煮成水的功夫，林亚如就已经知道苏一凡是来自江南，来这儿还不到一个月。他们两个就是这样相遇的，像所有烂俗的爱情片里惯有的情节，天一定是最蔚蓝的，海一定是最缄默深情的。可是林亚如却没好气地努努嘴，示意让这个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男人坐到一边去休息。然后林亚如抱起一包看上去沉甸甸的书籍，大跨步地往里走，像一个熟练的苦力。林亚如在这海拔5000多米的地方行动自如，没有半点女人的样子。她算女人吗？她在心里忍不住自嘲地想。其实自己都已经25岁了，连一场正经的恋爱都没有谈过，时间全都耗在了这草原上。哎，苏一凡在背后犹犹豫豫地叫住了林亚如，指了指她的鞋带。林亚如低下头去看，已经看不出颜色的鞋带拖在一滩泥水里。林亚如又看了看手上的东西，犹豫了那么一下下。苏一凡已经疾步走了过来，蹲下帮林亚如挑起鞋带，细心地系好。只是苏一凡又头一次又一次地头晕目眩，仿佛第一天站在这个高原上的感觉一样。林亚如停滞了一下，然后没有任何表情地走进了这座石头垒起来的小院子。房子里坐着几个表情真挚、带着一抹高原红的孩子，对着墙上那块简陋的黑板，外面防水毛毡搭起的屋顶一角，积着下坠的一汪水，欲滴未滴，风刚一吹就轻轻地抖动起来。院子的外面呢，却是另一番场景。狭长的山谷上开着无穷无尽的格桑花，翻过这座山，再过一条河，就能看见草原。苏一凡来到这里的第一天就被壮阔的场景击中了，但是头痛、呕吐这些高原反应也同样袭击了他。事实上他也没有想到自己能走这么远，远到天边，只为了逃离家人给他安排好的工作和生活。也是到了草原这所最简陋的小学里，他才发现比起这里的天、这里的水，这些孩子们渴望步入到他所抽身离去的那个世界里的眼神，自己之前的事情简直如沧海一粟。苏老师，一个孩子羞涩地扯了扯他的衣角。苏一凡微微一震，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居然可以成为老师。老师真是一个美好的词汇。苏一凡心里再度升腾起对这片土地、对孩子们的责任感。林雅茹冷冷地看着他说：
在这里啊，不适合伤感，也不需要怜悯。实打的教室，流水的老师，来支教的小年轻，来的时候都是很理想主义的，而走的时候呢，又都很现实主义。唯一留下的就是林亚如。林亚如俯身挑着教室门口的那团火，她的语气太像这个傍晚，又冰又冷。苏一凡看着火光里林亚如的侧脸，那是一张几乎没有表情的脸。苏一凡的心脏猛地乱跳了几下，在林亚如面前保持了沉默。苏一凡想，他迟早会证明林亚如对于自己的定义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已经错了。苏一凡留了下来，在这个漫长的不见头的冬季里，那一天他破例放了自己一天假，搭上林亚如的皮，搭上林亚如的皮卡，一起到县里去化缘。这里的冬天太冷了，教室和宿舍里都没有取暖设备，孩子们只能一边追着跑圈圈，一边背单词。林亚如一跺脚对他说，走，跟我出去一趟。苏一凡想也没有多想，就跳上了林亚如的车。其实他是想和林亚如多待那么一下下，一分钟也是好的。他坐在了林亚如身边，小皮卡在草原上开得像是跳藏族舞，跌宕起伏，和苏一凡的心是一样的。那个冬天还没开始就很漫长，线上所有单位的人都对他们摊摊手说没有。苏一凡相信对方一脸真诚的为难绝对不是伪装。学校取暖一年需要20吨煤，这不是个随便什么单位都能拿得出来的小数字。煤不能支持，别的也可以，现金和各种衣物不管多少都可以的。林亚如用身体横在对方办公室的门口继续讨价还价，总能有点收获，一两百块钱的现金，积少成多嘛，也算是能解决点问题。林亚如点着薄薄的一沓钱对苏一凡说。苏一凡觉得有那么一点难堪，手脚别扭地挤在那里，没有地方放。接下来的3天，他一改羞涩，总是疾步走在林亚如的前面。每一次开口问那些企事业单位捐助的时候，语速特别特别的快。他不想停下来，好不让林亚如的声音像刀子一样插进来。从艰难羞涩开始，到理直气壮，到低眉顺眼，苏一凡总算也能要到点钱或者什么了。几天下来收获不错，不过林亚如的小皮卡总是闹些矛盾，走到驱麻线的时候索性就罢工了。林亚如连踹了他好几脚都不能发动起来，脸上的汗珠有一点点太阳的反光。苏一凡看得正是入微，突然听起了林亚如问，哎，你有没有去过青海湖呢？
就算最后到达的地方没有任何人能分担，谁能永远独自去闯荡？
就算将灵魂铸成围墙，也不可能安然无恙。何不就勇敢走到边疆？我们两个有多不一样，任性倔强都能原谅，不完美又怎样？痛过疯过再不问然后呢？我不怕失望，只怕你健忘。爱情半路我不孤独，你在身旁，幸福就不再伪装。哪怕遗憾是一辈子必经的流浪，心还是会发烫。人生半路谁先离场，从不奢望幸福能无限延长。如果还能再无怨无悔去爱一场，我不留恋错过的每一个天堂。
网络微小说，如果爱情记得青海湖。车子修好之后，林亚如破例带着苏一凡去了一趟青海湖。青海湖远远超过了苏一凡的想象，就像林亚如是苏一凡无法用想象来仔细勾勒的一种存在。林亚如来到这个鬼地方，只是因为小时候参加学校组织的一对一帮扶行动，他帮助了一位青海地区的同龄儿童。长大后的他想来这里看看他的朋友，这一看就再也走不掉了。后来苏一凡在无数个夜晚回想起第一次看见青海湖的模样，蓝成宝石一样的湖静静地躺在那里，湖边林亚如的倒影和云朵的倒影一起在湖面轻轻荡着。第二天林亚如说去西宁为孩子们买点东西，他一个人开着小皮卡离开的，可是却再也没有回来，电话打不通。后来林亚如回过一次短信，让他好好照顾孩子。苏一凡问他，你怎么了？ 林亚如却只回了一个很好，便再也没有了音信。苏一凡开始和所有的前任支教一样，收集大块的石块，这很容易，走到通天河，下了河床，俯拾即是，用背篓一次一块地背过来，把院子扩大了，把教室垒得更坚固了，又托人带了一块大黑板，死死地卡在石头缝里，这样就能同时兼顾高低年级的孩子们了。苏一凡以为这就是一生一世了，时间在这里变成了无足轻重的东西。可是他还是在一天天的日落星深中盼望着，盼望着能再见到一次林亚如。再一次见到林亚如的时候，苏一凡已经在这个鬼地方待了三年。三年了，他的手指已经黝黑的可以媲美一个正宗的藏北汉子。他可以仰躺在马背上驰骋草原。他以为自己粗犷的可以放下一切。可是当他的目光落在林亚如身上的时候，心脏又一次狠狠地揪在了一起。就像那个烧着炭火的夜晚，只是这一次的揪心是因为林亚如左手无名指上的那枚戒指，花纹很是简单，可是足够说明一切。苏一凡再一次觉得胸口是如此的发闷，他看了看林亚如的眼睛，没有说出一个字来，转身就回到了教室里去了。林亚如一直笑盈盈的嘴角像打着弯的河水，停留在那个走不过去的角度里。苏一凡后来刻意的不要再想起这个场景，于是心脏也就能保持正常的速度跳动了。苏一凡在三天后离开了这里，在最后一站西宁停留的时候，买完车票，他把多余的钱全部买了文具和书，寄去了驱马滩小学。再后来，苏一凡成为了一个没有故事的男人。没有人知道他曾经去山高海远的地方支教过，连一天到晚骑在他背上吆喝的儿子也不知道他曾经是一个真正的骑马好手。他和寻常男子一样，上班下班，在琐碎和雷同的工作夹缝中寻找一点微薄的快乐。擦肩而过的每一个人的笑容都是那么的模糊。每当这时，他就开始发疯一样的想念青海湖，想念驱马滩上那些四处漏雨的石头房子，想念那些孩子们真挚的笑容，想念一个映着火光的女子和他回头注视自己的微笑。终于再后来，苏一凡控制不住自己的手指，开始在网上搜寻关于驱马滩的消息。在一个青海救助网络组织格桑花救助小组的论坛上，他终于找到了林亚如。有一位义工发了一张照片，上一对孩子在火堆边跳舞，远远的一个女孩在刚搭建好的新校房前默默地工作。苏一凡一眼就认出了那个背影。他是谁？苏一凡装作是陌生人，在电脑上发起了询问。义工回答得飞快，说这个女孩啊，去他们那里支教已经好多年了，可惜呢，几年前她得了混合性高原病，肺动脉出了问题，治疗了好一段时间，所有人以为她再也不会回去了。可是等他稍微康复一点之后呢，他又是开着他的小皮卡去了高原。可惜的是汽车半路抛锚， 他修理的时候千斤顶没顶住，整个车盘呢砸下来，把他整个左手的无名指都压断了。然后呢他就去做了断指的恢复手术。这姑娘真是很要强，谁都没说。你看她手上戴着的那个戒指就是一种掩饰，过了好久以后我们才发现的。听着这番话，苏一凡的心跳得像是在擂鼓。他想起自己要走的时候，林亚如就问他为什么突然要走。苏一凡说家里给安排好了，他得回去结婚。苏一凡还记得当时说话的语气是淡淡的冷冷的。苏一凡转过身要走的时候，是一路走一路流泪，他始终没有勇气再回过头去看一眼那枚该死的戒指，所以他最终也没有看到同样流泪的林亚如的那张脸。爱情是这样的匆忙来去的一件东西，我们都以为它要刻骨铭心地镌刻在心里最深的地方，像风之于沙石，像水泼开岩壁，像海啸覆盖过沙滩，它所到之地一定是面目全非、改头换面的。其实它也只是一场暴风雨，在所有的人生里留下一地水渍而已。这些年走过了那么多的地方，从大理到敦煌，从喀什到漠河，在东极岛上的龙卷风里喊过林亚如的名字，也在青海湖的水边想念起林亚如的样子，但是那都是过去。苏一凡最后一次想起林亚如的样子，那就是青海湖的夏天了，那一定是爱情最后被遗忘的地方。以上这段话是苏一凡写给林亚如最后的也是唯一的一封信，他本来想亲手递给他的，却再也没有机会了。那封信在林亚如的墓前和大风在一起沉默着。2009年9月3日，一辆进草原的小皮卡翻倒在寂静的路边，远处的格桑花正在风中摇曳，一朵一朵的连到天边一般。车上有送往学校的用品和一对据说林亚如走到什么地方都带着的洗得泛白的鞋带。
走吧，听专家的话，把负担放下，快乐其实并不复杂。专家用数据解答，这道理的真假看似很有方法。清醒吧，谁都可以被美化，享受赞美的浮夸。清醒吧，自以为是的回答，转身却是在悬崖。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了。节目之后你还可以登录到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网以及荔枝 FM 搜索 DJ 杨宇或者杨宇电台来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录音。节目之外呢，想要找到杨宇来推荐人生故事，请你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杨宇或者订阅杨宇的微信公众号 DJ 杨宇。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守候，拜拜。
太快乐的伤悲都容易喝醉，太卑微太高贵都容易得罪，你是哪一位陪我到天黑，却忘了一起看月亮有多美。看起来越勇敢越狐假虎威，你双眼越妩媚我却越狼狈，谁是谁的谁，怎么会相会，一转眼的瞬间错过了机会，心情摇摇欲坠，孤单借题发挥，空气中流传寂寞 DNA， 谁和谁配对，你是谁谁都不对，你是谁我又是谁，只能把我的眼泪留在你后背。你双眼越妩媚我却越狼狈，谁是谁的谁。